弟兄姐妹平安。阿德表现你是啊，是不是有我之前的那个在学？哦，应该没有。OK，好，那我们时间到，我们就开始我们的读经班，请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在主日清晨借着神的话语来聆听苏醒我们的灵命。求主保守我们接下来在分享启示录的这段时间，让我们有清醒的灵，让我们有充满神所赐恩典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更理解更认识主所赐的话语。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分享的是启示录啊。事实上，启示录本周的这个进度应该是第三章到第七章了，就是一个礼拜要读五章。但是呢，因为比较好分享的缘故呢，所以我们从这个礼拜才开始启示录，然后内容呢是一到五章。我们先一起来念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哦。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那这里面特别强调了，圣经都是神的默示。那我们读圣经是为了自己读，不是为了上课或者什么原因。最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神的默示对于我们的教导，还有督促、责备，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归正，这些都是有益处的。那目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可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而这个善事呢，很显然的，并不是说我们修桥铺路那种的善事，而是所有神所看为美善的事，都是因为我们有神话语的默示，让我们可以有这样的预备，行各样的神所喜悦的事。好吧。那这边稍微再强调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呢是以读经为主，所以大家应该要在读经的每周间呢每天读一章，礼拜一到礼拜五每天读一章。如果说你有一些时候sleep 的，到礼拜六可以再 catch up 一下。然后我们在礼拜天就把前一个礼拜五章的内容呢稍微做一个重点的提示跟大家分享。所以呢，我们上课的人要是基督徒，而且是按照圣经读经，读经是重点，我们的分享呢是帮助大家，我们一起来配合。这个有一个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看启示录，我们先做一个简介哦。启示录常常是很多人比较困难的，光是看名字就会觉得说这里面一定有非常多的地方上我们不能够理解。有些人对于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章节呢，都有或者是书卷都有些困难的地方，但启示录常常是大部分的人觉得很困难。那我们想这次呢，我们借着四次的四个礼拜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启示录，神所要我们所知道的，有的时候太detail 的，我们不需要太仔细的去推敲圣经没有讲清楚的，但讲清楚的地方呢，我们都要很清楚的了解哦。那我们先看这启示录它的作者是谁？我们一般都同意作者是使徒约翰，这是传统上的认为，因为他在经文里面就直接讲说，这个启示是来自于耶稣基督的启示，而这耶稣启示呢是神所赐给他，而这个内容呢是快要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他的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那当然，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人在质疑这件事情啊。因为约翰在当时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也算是很普遍的名字。但是呢，一般同意就是说，如果你用约翰这个名字，大家也都没有争议，那多半这个人应该是比较大家都熟知的人。所以使徒约翰呢，大家都同意。争议不大。那既然他已经写了是仆人约翰，我们就同意他是使徒约翰所写的。那写作的地点是拔摩海岛，是位于爱琴海，在当时是属于放逐犯人的地方。 一般来说，在当时，只要是海岛跟人这个离群远居，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惩罚，是一个让人感到不愉快的地方。所以呢，他曾经因为宣教的关系被放逐到那里。所以他这边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给耶稣做见证。这里面就讲到说，他是在患难国度忍耐里有份，也因为这样呢，他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那这边这个曾字就有一点麻烦，就说他到，如果说是曾的话，那到这跟这个写作的地点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一般来说会同意是在拔摩海岛的时候领受了，他当时可能有一些记录了一些，但之后呢就把它完整的把启示录写出来了。这边就讲到了拔摩海岛在哪里，就在这里。那右边呢，这是亚细亚，在当时的亚细亚的地方，左边呢是欧洲，它就是在这个地方，拔摩海岛的地方啊。那当时是放逐犯人的地方。那现在呢，现在长什么样？哦，现在这样美轮美奂。现在的海岛就不是我们一般关犯人的地方，就是非常快乐的地方。所以你又不能用现在的角度说，哦，你曾经到拔摩海岛去度假啊，不是，是拔摩海岛当时是一个关逐犯人的地方，那现在就变成一个观光区了。那写作的时间呢，一般都同意是在主后95年，是圣经里面最晚完成的一本圣经书卷，也认为是约翰在晚年的时候所写，是整本圣经的书卷，不只是新约圣经书卷里面最后一本，也是整本圣经最后一本的书卷了。那写作的背景在什么时候？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叫做 Domitian， 中文有翻叫窦米仙，他提倡帝王崇拜。事实上，罗马的皇帝提倡帝王崇拜的不是只有他，其实从一开始就认为罗马皇帝，他就很多人是把他当神一样的崇拜。有些皇帝非常强调这一点，有些皇帝呢就没有那么强调这一点。而窦米仙这个人，他在当时是特别的崇拜帝王，特别的提倡帝王崇拜这件事情。那很显然的，所有国族的人呢，可能都能够接受，在当时啊，多信一个神不是大问题。就是那我可能有一个自己家里的神，我可能有一个我去哪里旅居，我就是拜那边的神。那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他只有一位神，只有他，也不能拜任何的偶像。所以呢，这基督徒就受到了极大的迫害，也因为这样，有许多人因此而殉道。那约翰将这个神的启示告诉当时的教会，也是因为那个环境，你可以知道当时的环境是迫害很明显的地方，那就是告诉大家神的心意是如何，到最后大家应该有盼望，让我们那个兼顾我们受苦这些信徒啊。启示录有些特色，就是第一个，它是关于末日 end time 的这个启示，这就告诉我们世界末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也是常常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觉得有兴趣，而却又不十分理解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末日会发生的事情。那也因为如此呢，它这个叫做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常常没有办法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除了一方面这个时空不是现在的时空，如果说我们现在讲手机，如果你讲到10年前、20年前、30年前，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你就不可能用这个话语来讲，是用象征性的。那我们现在讲我们以后的事情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也不能理解，他用象征性的手法，像他有讲到怀孕的妇人、大红龙、海上的兽、陆上的兽等等，那这是象征式的。那就是因为是象征，你没有办法完全按照字面来解释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困难。那在这里面就讲到说，要从它的意义上来去看，就会比较能够理解。那第三个重点就是，它是透露了天上的敬拜的一个情景。在第四节跟第五节里面讲到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我们目前的崇拜，我们待会11点有崇拜，我们在那边如何敬拜神，我们每个教会有每个教会的程序，大致上都一致啊，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在天上怎么敬拜呢？在这里面有描述，这就很特别了。再来，他很重视数字的表达， 啊，里面有很多的数字，三啊、七啊、十二，最常用的是七，用了52次。那这些数字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常常我们不能用这个数字它的这个内容来去了解哦，三就真的只有三个，七只有七个，十二这些数字，而是表达了它的概念。像七就是一个完整的数字，不是数字上的七哦。那我们看启示录，就要试着将它分段。那我们读经班从一开始以来都是希望能够用自然的分段。所谓的自然分段，就是圣经里面它怎么说来去分段，我们最好用它的方法，就可以知道在写作的人他写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子去想，然后呢按照他想的我们来去分，就会比较容易知道他的脉络。而在启示录一章十九节就有讲到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而事实上这一本启示录就可以因为这样而分开，像第一章就是所看见的事，是约翰在领受这个启示的时候看到的各样的意象，他就把它写出来。那再来是现在的事，就是二章、三章七教会的意象，这是我们今天会 cover 的。还有将来必成的事，这是末日的意象，就是说讲到的事情不是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是之后的事情哦。那我们要怎么去看呢？你刚刚已经讲了，有这么多的意象，有这么样多的 symbol， 这么多的内容，我们怎么去解释呢？那历来有四种不同的解释法。第一个叫做灵异解释法，就是说这本书呢是为了安慰信徒，也就是说他所写的内容不是 literally 会发生，而是告诉你一种概念性的，让你知道神会看顾，神会保守。所以这是一种在患难中教会能够得到鼓励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不会去研究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对我们有什么影响。第二个呢，就是已经应验法，就是说当你写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写出所有的事情了。他所说的红龙啊、兽啊，这些都已经发生了，而且呢是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就已经发生应验了。所以有些人就用这个方法把各样的 symbol 应用到哪一个皇帝啊、哪一个leader 啊，各种的方式，这是叫做已经应验法。还有一个叫做历史法，就是稍微把它扩大，它不是在第一世纪就发生了，而是逐渐在人类的历史上，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21世纪了，21嘛，我们到21世纪，然后可能已经有些已经应验了，这些要逐渐在人类的历史，搞不好我们现在只是在最后阶段或者怎么样，这叫做历史法。再来呢，就是未来法，就是从第四章起指的都是万物总结的时候，就是最后世界将要总结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读经班现在立场是认为呢，是什么？是用未来法，也就是说圣经所描写的呢，还未在历史上，就是说从第四章开始，还未在历史上具体的发生，是到了末日的时候才，就是当那日来的时候，这件事情才开始。我们认为这是我们现在所要使用的解释的方法。那我们看翻开圣经，我这边就把经文 copy 在这里。一开始我们刚刚都已经很快的提到，稍微再 go through 一下，从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这是来源，这来源是耶稣的启示。那领受者呢是约翰，那这本书的作者呢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他写的东西并不是说他想出来一件事情，而是他看到了，所以他见证出来，他就写出来，把自己的经历、自己所领受到的写出来。那写出来干什么呢？他这边清楚讲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读这本书呢不是没有意义的。约翰福音他也很特别，他会解说我写这书是为什么，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让你们因此而得到生命。在这里也讲，就是说你如果念，不只是念，听了还遵守的，那这样子你是有福的。所以你读这个经文呢，你就知道你去领受去遵行，你就会有福。他 主要这封信其实是一个书信啊，他并不是准备要写一个散文或者写一本书，他主要是一本书信，所以他有个对象。那对象呢？所以第四节说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个亚细亚其实不是我们现在定义当中的亚细亚，而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它有个区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地图，待会可能会再看过。那接着呢，就讲到的是问候。一般讲书信最容易，一般书信就是会讲到自我的介绍，这边有讲到自我介绍，我是为什么写这个书信，然后呢就讲到问安，那这边就讲到问安是写的非常的美啊，非常的详细。他讲的是什么？是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七灵，这里面讲到的三位一体。第一个讲到永在的神，宝座前的七灵，这七讲的是完全的数字，所以七灵讲的是圣灵。接下来就讲到了一个什么？讲说那从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他就强调了耶稣有三个他的属性，是诚实做见证的，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他是世上的君王。所以你可以知道这本书其实重心是在哪里，是在耶稣基督被杀的羔羊。那也又再强调说这耶稣呢是爱我们的，他怎么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也让我们成为国民啊。这个国民是什么国呢？是属神的国。那他自己是君王元首，那我们是国民，然后呢我们还在这国里面做父神的祭司。那这里面讲到的祭司并不是我们现在就说非常精英的那一群，而是每一个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人。那当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君尊的祭司了。那这里面就特别强调，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边可以背下来，可以理解耶稣基督他所做的以及他的属性。接着呢就讲到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要怎么样？因他哀哭。为什么会哀哭呢？因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是驾云降来，驾云降临。驾云降临，那万族为什么要哀哭？因为他是来审判的。那为什么又讲说这话是真实的呢？那对于我们来讲，这话是真实的，而且我们期盼它发生，因为神的公义将要彰显。所以这边讲到万族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不是同一批人。哀哭的是那一群没有领受的人，而领受的人说这话真是真实的。阿们，阿们是什么意思？阿们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就是真实的。那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这里面讲的是希腊文的头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讲到的就是昔在、以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他是从开始的，他也是幕后的，他从头到尾都是是的。事实上他也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那接着就讲到他在拔摩海岛上，然后呢他讲的七个教会就在这边讲到是比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体加那七个教会。那这边就讲到的是七个教会，第一个是以弗所，在这里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体加，然后拔摩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顺时钟的方向，以弗所、士美拿就是在这里，然后你看亚细亚，所以这个区域就是亚细亚省里面有七个教会。然后他接着就开始讲到说，这是接下来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就看见有七个灯台，灯台中间有好像人子。什么叫好像人子呢？这人子哦，在主耶稣的口里他常称他自己为人子，这个重点在强调主耶稣认同他是人的身份。所以呢在英文翻译会用A son of man， 但是 好像人子这个是 the son of man， 就是说那一位人子，在但以理书里面有讲到说，我在夜间观看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天，驾着天云而来，我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也就是说在旧约来讲，当讲到人子就很清楚讲到是弥赛亚。所以这边讲到说有看见七个灯台，然后灯台当中有人子。那这人子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讲到他身穿长衣啊，他头发洁白，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那这里面就讲到的是好像是对于他的外表的形容，事实上我们不能够从直接从外表来去看，因为当一个人看到一个比较正式的景象的时候呢，常常用自己的理解去感受他里面的这个内容。所以并不是说他头与发洁白，不是说他年纪老迈像一个老先生，讲的是他的圣洁和智慧，白色是圣洁而且有智慧。那眼目如同火焰，他有洞悉的力量，如果他是老先生的话，眼目就可能不会如同火焰了。然后脚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里面有力量的意思，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表达他很可畏。他手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讲到他审判。也就是说当他看到这位人子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这样景象。他有没有认出，你看约翰跟主耶稣一起度过三年，然后呢他之后被逼迫，他一定是非常思念耶稣。当他再次看到耶稣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耶稣太感谢我们 再次见面，我们终于再见了。他没有，他一看到就怎么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这件事情其实常常发生啊。当这个以赛亚第一次领受的时候，他也是扑倒。很多当他看到真正神的荣耀的时候，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那接着呢，这个他就是那位人子，就按着手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那每次看到不要惧怕，你会知道其实主耶稣常常在他世上在传道的时候都讲的第一个字就是不要惧怕。还记得主耶稣他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看到他都惧怕，当他到了门徒的船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不要怕，是我。这都是对于门徒很大的一个安慰。那他在那边又强调了这件事情，我是死过现在又活了，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呢接着讲到说，所以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就刚刚讲的三个分段吧。然后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的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这边有个奥秘，七星和七灯台的奥秘，这奥秘是什么？七星是什么？七星就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呢就七个教会，这写的非常清楚。那奥秘是什么？奥秘就是七星就是七个教会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不用解释，不用去额外去穿凿附会，这个奥秘就是有七个教会的使者，并且七个教会。那这边就讲到说，在这教会当中一直有一位人子在当中。那这就刚刚讲到说，我们分段第一个已经讲到所看见的事情已经讲完了，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事情。现在要讲现在发生的事情，现在讲从第二章开始是七个教会的意象，有两种的解释。我们怎么看说，哦，我们现在看这七个教会干我们什么事呢？它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是 不是我们教会。那怎么解释呢？就 有人第一个解释叫做时代解释法，就表示这七个教会代表历史上的七个时代。以弗所代表是使徒时代，就是第一世纪。士美拿表达的是早期的教会，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那别加摩是国教时代，第三到第五世纪。推亚推拉天主教的时代，第六世纪到十五世纪这样。萨迪改革时代。15到17世纪，然后腓拉铁非是宣教时代， 老底家，就是从19世纪到现在，这是属于被教时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属于被教时代，我们要看到的是老底家教会，这是一种解释法。那当时牧师告诉我们，在达密，这是一个英国的传道者，他就是提倡这种解释法，他就是时代主义，叫做普利茅斯兄弟会，他的创始人之一。那中国的聚会所，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接触过，他又称为小群，那就是受到普利茅斯兄弟会和达密的影响，接受了这个神学的理论。所以当他们在读经的时候，常常会提到了这种历史解释的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解释就是字义解释法，因为在这七个教会里面所用的 symbol 是最少的，它不像是用象征的笔法，所以既然不是用象征笔法，我们何不就按照字面上来解释呢？所以这七个教会是约翰当时的教会，所讲的也是当时的事情，但是具有长远的意义。就好像我们读旧约，那是主耶稣来以前的事情，我们还要在意吗？我们讲到新约，是主耶稣这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还在意吗？不是，也因此我们可以认识神，知道神的心意，所以现在的教会仍然可以从中间学习。我们用什么方法？我们用字义的解释法。我们就可以开始看，这里面有一件事情可以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已经是信主了，你或许搬家了，或许到哪里，我们会想去找一间教会。那怎么样子？一般人会想说，哎，这个教会我要怎么去看哪一个是好的教会呢？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兴不兴旺啊？如果说你有孩子，会讲说这个儿童的 program 好不好啊？青少年的 program 好不好？大家是不是很和蔼可亲啊？这些，这常常是一般人所想的好教会。但是在这七个教会，他讲到的是主耶稣怎么看这七个教会，对他们的评断，对他们的理解、称赞和鼓励。也就是说，从神的眼光来看，什么样是好的教会，什么样是不好的教会，从这七个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应该要去追寻所谓的好的教会。无论你现在的教会是如何，你怎么样的帮助这个教会成为这个样子，或者是当你才去看教会是否好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这边学习，从神的眼光到底什么是好教会。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以弗所教会。那当他每讲到一个教会里面呢，就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个，主耶稣会有自称，而这自称呢，常常是我们刚刚在第一章里面所形容主耶稣的内容。他这边讲到右手拿着七星在七灯台中间行走，有人说手拿着就是在看顾，在保守，不是说教会在那里，主耶稣走了就不理你，主耶稣还是在当中哦。那以弗所教会有被称赞，每个教会都有一些被称赞或被责备的，当然有些教会没有被称赞，也有一些教会没有被责备啊。大致上有这样子的概念，以及之后要主耶稣的劝勉。称赞是什么？能分辨真假。圣经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能够分辨真假是怎么样的人？你一定很清楚吗？你的脑子很清楚说神的话语是如何，对真理了解，才会知道说你教的对还是不对，而不是全都领受。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对真理很理解的人，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吃苦耐劳，他可以为主的名而劳苦不乏倦，好不好？很好。他还恨主所恨的，就是恨恶尼哥拉一党的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常常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软弱的地方，就是没有办法恨神所恨的，爱神所爱的。我们还是照着做，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喜欢世上的享乐，我们还是很喜欢这个那个。但是这边讲到，你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恨主所恨的，那就恨尼哥拉一党。这里面待会我们讲尼哥拉一党是什么样子的一党，是比较世俗化的人。那你看这三个是不是已经到了完美？但是主耶稣的责备是什么？却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这里面很特别啊。前面讲了，我觉得已经快到我一个教会讲真理，一个教会吃苦耐劳，一个教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怎么还有责备？他没有爱。我们去年的主题是爱神爱人，这里面讲的就是爱神与爱人。什么是起初的爱心？我们常常为了去做一件事情，就变得条例化 routine， 然后就渐渐失去了当初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这么想，失去爱主的心。所以有些事情我仍然在做，我每次哦礼拜天哦非常严格，我一定要准时到，我坐在那边，我先祷告，在那边唱歌唱诗很大声。但是你没有心，你心里没有这没有对人的爱心，没有对神的爱心，你只是每次都渐渐变成一个 routine 的工作，这是神所不喜悦。我们每次都要提醒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做，也有没有因为你对于神的真理太非常的寻求的时候，对人没有爱心了。常常是这样，常常很多人自己对于圣经有所了解，或者自己做到了某个程度，就对于那些做不到的人没有一点爱心，或者是这个强加的审判攻击。这是主耶稣对我们提醒，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很大提醒，要求也是非常的高。那要怎么做呢？你要重新拾起爱心，你哪里做错就要哪里站起来。你如果不悔改，就把你从灯台从原处挪去，就是没有这个教会了。教会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神的赐福也是经由教会，那把教会移出什么也没有了。但是如果说你愿意重拾爱心，你将神乐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吃。那记得生命树的果子是什么？当时就有两棵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但是我们不能吃分别善恶树，后来亚当夏娃吃了，他也不让他们继续吃生命树上果子，就赶离了神的恩典。但是这里你可以再次重新吃到生命树上的果子。那怎么应用呢？我们可以加强真理的根基，使自己能够分辨，这是原来以弗所教会做得好的，我们要继续做。那接着呢，我们要真实的表现出爱，爱主的心，爱弟兄姐妹的心。这都，如果你发现很多事情我都是起来就这样做，我也不用想多，我就变成一个身体的这个直觉的反应，那你要再次思想当初你是怎么样领受了神的爱，当初是你是怎么样子急切的寻求神，这是我们要做的。那这边讲到尼哥拉一党，到底尼哥拉一党是哪些人呢？很多人都会直接引用这个使徒行传六章一到六节里面讲到说，在当时教会刚开始，那他们也都是一起吃饭一起生活，那就有一些人就说哦，这个在供给上就有了忽略，就说你这个有些人有了，有些人没有，这边讲到是寡妇，他们比较软弱弱势的一群，他们没有得到供应。那使徒呢，这个时候当时的领导叫众门徒来说，如果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不合宜的，因为使徒应该要以传道为主。所以呢，他就说，那你们在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什么？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来管理这个事务上的事情。其中就选了谁呢？斯提凡，我们都很清楚。然后又有腓力、波罗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拿，最后一个什么？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也就是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进了犹太教，就也是信主的人，他叫尼哥拉。那你讲这样子的人怎么会有问题呢？所以在教会的传统有这个认知，就是尼哥拉后来就变成世俗化。这也是我们要提醒，我们常常我们在教会做事情，我们同时也去上班，同时也在学校，我们有自己的经验，常常就把这个经验呢，属世的经验带到了这个教会里面来，就把这个教会变得世俗化了。很多事情外面怎么想跟教会怎么想都一样了，这是我们需要去理解。我们应该要表现出来，人家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说，哎，你们基督徒真的想的不一样，而且呢不只是不一样而已，更加的美好啊！这是我们应该要，而不是说随波逐流，按着世上的人怎么样追逐金钱财富利益名声这些东西的啊。那这边就特别讲在别的经文有讲到说，有些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这是在旧约里面，巴兰曾经 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让他们吃祭所偶像的物，也就是说他故意陷害他们。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妇人耶洗别教导仆人，那这也是更是鼓励人做错误的事情。所以尼哥拉一党的特色是世俗化与异教混合，巴兰是先知的身份，鼓励人世俗化。耶洗别这边讲到，他说耶洗别教导是我的仆人，他不是教导一般人，也就是说耶洗别更胜一层，是把神的仆人给带坏了，这是其中的。那第二个呢，是示美拿教会。主耶稣他是那首先幕后又死了又活的，他忍受患难，但是他灵命富足，他知道他贫穷，但是你却是富足的。那示美拿教会是少数几个，有两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一个是示美拿，一个是菲拉铁菲，他没有被责备，这是很好好的。然后呢，他劝勉是不要害怕苦难，你所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不在你们中间几个下在监里，你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这边就有一点点 symbolize 什么叫做受患难，而就是十天，这十天可能不是这个数字，而是讲说你所受的患难呢是有限的，你不会说一直受到这样的苦哦。所以示美拿是一个受苦的教会，主耶稣吩咐他们，你要坚持下去，我就会赐给生命的冠冕，而且呢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我们怎么应用，就是越在软弱不利的时候，越是要对主忠心，读经祷告侍奉奉献，在福音上有更好的表现，而不是越在软弱的时候呢就离弃了神。那这边有讲到示美拿的教皇 的主教，因为拒绝拜罗马皇帝就被火柱上烧死，所以天父 他在临终前说，我称颂你，看我配得上这个时辰，使我与众殉道者同领基督的杯。所以示美拿一直有一个很好的形象，就是在里面的人愿意受苦，愿意与主同领基督的杯，而以此为喜悦。那也在当时呢，因为这个罗马皇帝的迫害，很多人就不敢直接的表达自己的信仰，于是就有这个叫做这个鱼的形状。那现在一直到现在都还有，有些人称为 Jesus Fish， 就是在贴在车牌后面就是 Fish。那这个 Fish 呢，它是用鱼的形状，但是它用五个罗马的字母，希腊的字母。那这希腊字母呢，是各有代表的一个字的开头，所以缩写结合起来成为一个鱼，于是就用鱼的形状来表达基督徒的身份了。你看这边第一个就是讲到的是基督，第二个耶稣，第二个是基督，第三个字是神的，第四个是儿子，第五个是救主。也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他表达了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在当时就表达出来，那个时候紧张的状态，我只能用一条鱼，但他要指责我的时候，我也不能说我就是一个鱼的形象。这个鱼不是五饼二鱼的意思啊，这个鱼就是表达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接下来有别加摩，还有撒旦座位之处之称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其实是第一个有罗马皇帝特洛真神殿，也就是说，你们看到这个照片，就是在当时这个就是盖了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庙，来去表达他要敬拜这个罗马皇帝，所以当时就称他为有撒旦座位之处。这边讲说有两刃利剑，这主耶稣自称他要开始做审判。他看到没有弃绝主的道，他忠心侍奉，他没有弃绝，但是他没有责备，是在这边你们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啊，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坚硬的事。这个是在民数记里面有记载，在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这个巴兰先知来去让他们做这件事情。还有呢，刚刚讲以弗所是没有弃绝尼格拉一党，但是这边呢却是 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所以皮加莫教会呢有比较大的责备，就说你们要悔改，不然我用口中的剑来攻击他们。如果他们改正了，得胜了，会赐给他一个白石。那这个白石到底什么意思？没有人可以很清楚的表达出来，有很多的解释啊，就说他可能是无罪的表示，可能有不一样的意思。但是最终的就是这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得胜的，他无罪的，他能够得到神的恩典。那我们在信仰当中有没有这个跟异教妥协的成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跟世俗妥协的成分？大家一起啊追逐这个金钱地位，一起对跟别人争竞斗殴，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还是照样做？还是在主里面我们已经得到一切的美好，我们跟别人就不用再争竞这些事情。接着呢是推雅推拉教会，主耶稣他自称为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这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主耶稣说你们的行为爱心勤劳忍耐，这是他有好的行为。而且他有一个特别的事情，说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还多，你行的善越来越好，这是不是很好？很好，这很不容易哦。那推雅推拉是什么样的地方？在使徒行传有一个有名的人，他是推雅推拉人，就是一个在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叫吕底亚。他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这边我为什么提出来这一点，就说他是卖紫色布匹的，紫色在当时是一个皇族才能用的，是一个非常稀有的办法来去染这个布料。他能够卖这个，就表示在当时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富裕繁荣的。那主耶稣怎么责备他们呢？他容让耶洗别。耶洗别是谁？耶洗别是亚哈的皇后，她在当时逼迫了谁？逼迫先知以利亚，还杀了很多的先知。以利亚说：“就剩下我一个了，我很苦啊。”到最后，他虽然战胜了这个巴利的先知，但是开始逃。为什么耶洗别要杀他？所以耶洗别在当时，你听到这个名字哦，就知道他是敌对神、敌对的不得了的人。居然他们，当然这里很显然，应该不会有当时的以色列人会愿意让他的孩子取名做耶洗别，而是说他是像耶洗别那样子的人，鼓励大家去悖逆神，而且他还教导谁？教导那个带领的人，就是神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酒、像之物，就是更加的错误。那如果你能够悔改，他就赐他们权柄制服列国。所以我们会不会不让那些像耶洗别的人来影响教会？那我们做的善事是不是比以前还多，越来越多？事实上这是应该的，这不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领受了越多，我们经历了越多神，我们得到了神恩典的滋味，我们应该更加的做神所喜悦我们做的事情。撒迪教会他这边讲的这个是责备是很大的，他称赞非常少，就是说只有几个未曾玷污自己，他责备是徒有虚名，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什么意思？暗明就是你是基督徒的名，所以你 suppose 应该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就是什么假基督徒或者是化名的基督徒，你有这个名字却没有这个实在，所以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你应该要回想你当初的领受，你不要讲说是假的啊。有些人来到教会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信主也是因为大家的人都很好啊，我想要认同啊，他们的反正他们信耶稣我也跟着信吧。你没有仔细去想，那你可能只是一个挂名的，你没有真心的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道。那得胜的奖赏是什么？我就不从生命册上涂了他的名，而且认他。所以我们要拒绝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只是知道教导而没有去做，或者当初只是糊里糊涂？我们应该要很真实的去理解他。腓拉铁非教会，他是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神的道，也没有弃绝他，所以这个教会也很好，他没有被耶稣基督来责备。腓拉铁非呢，Phil 就是爱， Del 就是就是兄弟，所以是兄弟之爱。在当时建这个城的时候呢，就是他在纪念他的兄弟所建的这个城。我们在美国叫 Philadelphia，就是这个菲拉铁菲这个名字。得胜了，他就让他在神殿中做柱子啊，不是在那边罚站，而是说他既然在神殿中做，也就是长久永远与主同在，他再也不用重出去了。所以不论在任何场合，不弃绝耶稣的名，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有些人会像有时候在当兵，我在年轻的时候当兵啊，有时候很不习惯称自己基督徒，因为每次吃饭我要祷告，有些我常常祷告醒来以后，我前面的餐盘就被人家拿走了，他们就想要跟我这个故意捉弄我。但是你是不是在任何的时候都不弃绝耶稣的名？老底嘉教会，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他是没有称赞的，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称赞的，而且呢，不但是慈悲，是不冷也不热。主耶稣说：“你要么喝冷水，要么喝热水。”这个不冷不热是主耶稣不能够接受的。要么你就是弃绝神，要么你是热心服侍。不要在这边又要服侍又不服侍，又爱主又不服爱，这是错的。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应该要热心的为主做工。然后呢，自以为富足，就是说你觉得已经发财，其实就是世俗化。你觉得你在这世上一切都好。其实没有啊，你自己其实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这是最大最大的提醒，责备哦。如果你悔改得胜，就赐给在宝上与主同坐。所以，我们是不是一个火热的基督徒，还是不冷不热？我们要仔细去想，我们要谦卑，不要自以为富足。那这边又讲到说，你要怎么做？你要去买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这些买不是用金钱上哦。我现在很有钱了，你要我买什么我就买什么，不是这个买是付上代价的意思。火炼的金子就是真正经过淬炼，那最宝贵的，也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说，你要为了神的道付上代价，为了白衣，为了神的义付上代价。眼药能够让我们看见神所看见的，也就付上代价去做这件事情。那这边有一件事情，他这边讲到二十节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就开门，我就要到他那里去，与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常常有人用这个经文来讲说，来去传福音，就说你知道吗？主耶稣在你门外叩门，你开门，神就让你就让耶稣进来，然后你们就很开心，你就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其实原来这个很好用，但是不是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因为这边讲说，看哪，我在门外叩门，这个门是哪里的门呢？这个门是教会的门，是老底嘉教会。这教会的门呢，如果开，我在外面叩门，你听见就开门，就是你非常的警醒，知道神要来，那么你就领受，而不是你好像是一个不未信主的人啊，神就是一直在耶稣一直在那边敲门呢、啊，哎呀，你记得要开门呢、啊，不是这样的，在路加福音曾经有个类似的，主耶稣讲说，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灯要点着，记得十个童女的。故事，你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宴的筵席上回来，你不是说就哎有延迟了你就不管了。这边讲说你要警醒，一看到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啊不是他这边讲到说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你是神的教会，我们是神的门徒。当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告诉他，我们警醒，我们已经等候多时，那么主就会让我们与主一同坐席。接着就开始讲到必成的事。那这边讲到是敬拜，刚刚有讲到说启示录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讲到了天上的敬拜。那王牧师在这边有提到了三个 element，一个是 open door 敞开的大门，一个是 occupied throne 一个有主的宝座，第三个。Orchestral worship 一个交响敬拜，也就是说不是只有一个敬拜，是多方的来讲。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经文呢？一开始讲说，他一看到，此后我看见天上有门打开了，这是一个神的邀请，神邀请人来的。我们不是自己可以去敬拜的，唯有神邀请我们。 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有神的启示。接着呢，他说必将以后的事来告诉他们，所以我们才讲说从这一章开始讲到的是以后的事情。然后在真事实上第四跟第五章有一点特别的地方，他其实并不是真正讲末后的事情，而是当神要启示他真正末后的事情呢，先要有敬拜。也就是说，当你发现有人说我知道了神要我们做什么，我看到了什么意象，而他却没有一个好的敬拜生活，或者是没有对神有敬虔的心，我们就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这边讲到说，意象来自于神，先有对神的敬拜，才有意象的获得。接着他讲到宝座，是有一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我们敬拜不是敬拜那种好虚无缥缈，而是我们知道有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这表示有一位统治者，而且呢，这宝座不是空的，不是说没有人坐在，有一位宇宙的真神在那里。然后呢，他见到的是神的光彩，不是神的形象。他说好像碧玉、红宝石、红围着宝座、绿宝石，前面讲的是他闪耀的那个形象。所以神是灵，不是像我们想的那种有什么样的形象，他看到的是神本体的光辉。在当中有24位长老在那边，所以在他们这些人不是普通人，长老是有位子，天使是没有位子，天使是侍立在旁边，但是长老是神所喜悦的，有他们身穿白衣，他们是有义的。那24呢，一般认为是旧约的12个支派跟新约的12个使徒，24个，他是蒙神救赎的人。4个活物有讲到，遍满了眼睛啊，这个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不能用 literally， 就是字面上就讲眼睛表达的是他什么都看得清楚，他什么都知道。那四活物在以西结书里面曾经有讲到四活物的意象，但是以西结书呢，这边讲到说，右边是，在启示录讲的是一个活物像狮子，一个活物像牛犊，一个活物脸面像人，一个活物像飞鹰。但是呢，以西结书讲的是什么？4个脸面，每个活物都有4个，所以这个，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们不能够很清楚，但是我们觉得很也有可能是看你看的角度。可能我这样看下去，它只露出了一个脸面，所以有4个活物，每个活物可能有4个脸，但是刚刚好它就只露出一个脸，以至于约翰是这样描写。所以一般来说，会觉得这个活物呢，就是侍立在神面前的基洛伯。接着他们就不住的说，这四活物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以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神。”我们再次强调，圣哉，圣哉，圣哉，在犹太的文学表达就是最高级。我们讲圣哉哦，你很圣，圣哉，圣哉就是 better， 圣哉，圣哉，圣哉 the best， 三重的表示对神至圣的尊称了。那耶稣的名字是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他的意思就是我是，就是过去是、现在是、以后是、永远都是，这就是我是的意思。那敬拜的是一位全能者，在宇宙当中掌管万有的全能者。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以前，我就特别播了圣哉圣哉圣哉这首诗歌，其实就是在根据这段经文所写的。那在经文里面有讲到圣徒虔诚敬拜，讲到这24位长老华丽冠冕，这是他的冠冕，奉到主的宝座前，千万天使天君。那在英文解的比较清楚，是基督伯、撒拉佛，然后在侍立在神的面前，昔在、今在、永在、万万年。所以当我们在唱的时候，其实这不是编出来的是或者一个人的领受，而是从启示录来的。接着说敬拜一个重要的是你是配得的。有些人说啊， worship 就是 worship， 就是敬拜是配得的。不是说我们为了要得到什么好处，我们说啊，你真是漂亮，你真是好啊，你真是勇敢啊，不是的，是因为它本身是这样，我们只是将神所当说的，神自己本体的属性说出来，或者是表达出来啊。所以敬拜是配的，所以这边讲说你是配的。受敬拜的原因呢， 他这边讲到是你因为什么？为什么你配得呢？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也有一首诗歌在讲这个，所以他这边讲到的第一个是为了创造，而第二段呢会讲到救赎，为了神的救赎而敬拜。这边就讲到唯独你配，至高真神。这边也是讲到教会圣诗499首。第二个敬拜呢，讲到的是救主的敬拜。第四章讲的是耶和华的敬拜，第五章讲的是救赎之主的敬拜。因为一开始讲到说手中有书卷，这书卷有印印着。你看古代他们就会用蜡放在信封上，这样盖一个印，就是不让普通不知道的人随便打开。那这里面讲到这个书卷讲到的内容，他用七个印封严了，七讲的是完全，也就是说他真的是不让随随便便的人来看。而且讲说不是谁都可以打开的，那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以后必成的事，将来会要发展，就会在约翰面前来展开。他就看见了有一个大力的宣纸，说谁可以打开啊？这里面一个特别的地方，这个天使是大力的，也就是说你不能用力气把它打开。这边讲到的是谁能够打开呢？是讲到的是一个权柄，一个资格。那这边一个特别啊，约翰很 emotional 的人，他看没有人打开，他就怎么样，哭了。为什么哭？因为他想，我正要来这边，就是要领受将来成就的事。我们现在都苦得不得了，我想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苦。你没有人打开，我怎么可以知道呢？他就哭了。接着就想说，不用哭，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的徽号就是狮子。那犹大支派的狮子就是弥赛亚的称号，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给展开那个书卷。然后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这边讲，看见活物，宝座和四活物，还有长老当中有羔羊站立。刚刚不是讲是犹大的狮子吗？结果却是羔羊出现，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他拿起了这个书卷。羔羊是被献祭，但是羔羊却站立在这里，以犹大狮子的身份，他是被杀过的。讲到的主耶稣是被钉死十字架，后来复活的主，七角七眼七灵表示他完全的能力，眼代表知识，灵代表能力，全灵的那一位，全能全知全灵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接着就唱了羔羊歌颂，他们唱了新歌。说你配拿书卷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国、各邦。所以第一个，他是用血买赎万民。所以主耶稣不是仅限于以色列人或者他所喜悦的小部的族群，他是为了各族各方。所以在主耶稣的眼光当中，每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每个人都是他所愿意成，救赎的，而且让他们被救赎的可以成为国民，成为主耶稣所引领的人民。然后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王权。这些人在这个国度成为神的祭司。什么是祭司？就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在地上执掌王权。主耶稣基督所要行的，让我们这些代表他的来去执行这个王权。然后就看到。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智慧、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所以呢，这是一个普天的颂赞。所以，当我们看到天上的颂赞是普天的颂赞，是 orchestra 方式的，每个人都来去赞美。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敬拜，我们是不是就是听听看他讲的道理，讲的好不好啊？别人唱歌唱的好不好听？不是，你是其中一份子，你要来去敬拜，敬拜对象是羔羊。”七重颂赞讲的是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从七方面表达属神的羔羊是完全。好，我们就很快的将这个第一章到第五章来讲完。我们一起先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再次借着神的话语来去敬拜你，让我们知道。主啊，你是那首先的、幕后的，你也是那 被杀且又复活的羔羊，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拯救，成为你国中的民。求主保守我们，坚固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境况上，我们都认你的名，我们都遵循你的旨意，纵使有各样的困难困苦，都不能够移动我们的信心。求主帮助和保守我们，得接下来要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求主让我们领受的，我们在那里大声的赞美欢呼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求主保守喜悦我们的摆上，感恩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